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男足呢这一次冲击世界杯之旅和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大名单当中有两位规划球员，相信很多朋友对他们的背景相当好奇，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常年追随中国国家男足采访的著名记者马金义。马金义你好，请问目前中国男足国家队阵中的两名规划球员，他们分别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球队的？
好的，你说的这两位规划球员呢，分别是首场对马尔代夫打进2个球的埃克森和之前就已经入选过国足阵容的里可。埃克森呢是从2013赛季就开始在中国踢球了，曾经两次呢是拿到了中超的最佳射手，也就是金靴奖，所以实力上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锋线上急需人才呢，而且他也满足了在中国居住5年以上的要求，所以能够顺利规划为中国队效力。而另一位里可呢？ 他的原名是严纳里斯，和埃克森不同的是呢，他是属于有中国血统的规划球员。他出生在英国的伦敦，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华裔。他的外公外婆呢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当然了，他从小的这个生长环境呢还是相对纯英式的。他是出自阿森纳青训营的，所以这方面来说呢，对中国的球迷来说呢，大家是非常感兴趣，也是非常期待他的表现的。
事实证明呢，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呢，他是国足阵容里一个比较好的补充，也都被大家认为是政治的接班人。很多年以来，其实中国男足的实力一直饱受诟病。那么你觉得这次引入规划球员的做法，是不是可以帮助这支球队焕发新生呢？
规划球员当然是可以助推中国足球的发展，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我们都知道，日本在90年代呢就引入了规划球员，但和中国不同的是呢，这些球员多数是被动的规划。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们很小就定居在日本了。实际上呢，日本足球的腾飞最终靠的还是自身的青训体系以及优秀球员的留洋，和规划球员呢没有太多的关系。就像人一样啊，要身体强健，可能不只靠的是外部的输血。
所以说规划球员呢可以作为提升足球发展的一个辅助的手段，但绝对不是一个能够让整支球队的实力发生质的改变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很多人也担心，如果滥用或者说无节制的引入规划球员，尤其是无血缘的规划球员，看上去好像是得到了一个外挂，实力增强，但其实对一个国家队来说好像还是很尴尬的。
这点请大家放心，我认为规划球员这条路呢肯定是不会走到无节制的这样的一步的。一方面呢，就像你说到的，从这个归属感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从情感的角度来讲，这个恐怕是不能够被中国球迷接受的。而另一方面呢，也会对整个国家的这个青训系统带来非常沉重的打击。可以想象一下，基层的新鲜血液如果都进不了最高级别的球队，那过不了几年，那整个梯队都会名存实亡，这样的项目的
未来呢肯定也就是一片暗淡了。那么说到这里，我想请问，你觉得有血缘的规划是一个未来的常用选项吗？因为作为在澳洲的媒体，我们可能会比较关心在澳洲生活的这些华裔球员有没有这样一个未来的选项。应该说相对来说啊，有血缘规划呢从心理上也是更容易被接受的，就是比如说像里可这样的。但是就目前来说呢，应该说也存在几个问题。比如说里可吧， 他并没有在国际大赛征战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目前呢还缺乏靠谱的这种经纪人和流畅的这种引进机制。最后呢还是要说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海外华裔球员的水平啊还是有待提升的。就现有的这个规划程序来说呢，他们首先需要在经纪人的操作下呢到中超的俱乐部去试训，一般都是有实力的大俱乐部，然后呢再由经纪人和俱乐部出面向有关的部门提出入籍的请求。
很多海外的这个华裔球员是直接倒在了试训的这一关，当然据我所知确实还有一些正在运作当中的。聊到这里，想必很多人也想了解澳洲华裔球员当中是不是也有人怀有被规划的意向。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教了民间组织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海外华裔球员研究专家 Jello Tang。 Jello 你好，根据你的了解， 澳籍华裔球员当中寻求规划的人多不多？
其实还蛮多的，因为首先在澳大利亚的华侨也蛮多，然后这些孩子他们踢球之后，还是蛮希望回中国去踢球的。
那么这些球员寻求离开澳洲去另外一个国家踢球，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改变他们目前生存状态的机会吗？
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市场，就是市场导向的，因为中国足球现在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它无论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球员来说，它都是有吸引力的，因为踢球也是为了谋生嘛。那中国足球现在待遇很好，然后呢，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足球水平，因为中国足球的水平现在还不是很理想。那么从一些比较发足球比较发达的国家回中国踢球，那从他的就业的机会，实现人生理想，实现个人价值的角度，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那么目前国内的顶尖足球俱乐部对于引进有血缘规划球员的标准有哪些？
首先就是说，引进有血统的华裔球员，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基本上大的中超俱乐部都是带着这样的政治任务在做引援的。其次呢，俱乐部对于这个华裔球员他还是有一定门槛的，因为和无血缘的比起来，他可能要求不能那么高，因为就选材面没有那么广。但是呢，俱乐部首先希望这个球员是三代以内的华人后代，其次他能在这个所在国的一级联赛踢球，能踢上球，然后呢，最好还是一些关键的位置，比如说中后卫啊、中场啊、前锋啊这些位置。所以目前看下来，真正能在中超找到工作的这个三代以内的华裔成员其实不是很多。
那么您刚提到，俱乐部引进这些海外的华裔球员是一个政治任务，我其实还蛮好奇的，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呢？
最开始有一些传闻吧，就是说咱们这次冬奥会引进，就是在冬奥会的背景下引进海外高水平华运动员，经过上面的指示，有一个主题叫做让华侨回家，欢迎华侨回家。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大家就是各个运动都在引进外籍华裔运动员，只有足球是引进了无血统的。其他运动，比如说什么冰球啊、滑雪啊、包括田径啊，他们引进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有血统的。所以对于足球来说，又是上面很关注的项目，它的引进华裔肯定是一个重中之重。因为你作为一个领导人很关注的项目，你引进一大堆无血统的，然后就算成绩再好，我觉得从这个民族自尊心、民族荣誉感上来说，大家可能还是更希望觉得场上为就是穿着中国队队服为中国队做贡献的这些球员，他跟自己有某种血脉上的联系。
最后还想请问一下，根据您的了解和研究，最有机会在未来被规划的澳籍华裔球员是谁？
目前来看，应该黄振声的可能性比较大。黄振声、Daniel Wong，他之前是在英国踢球，后来就是在经纪人的帮助下嘛，去了加盟西班牙人，西甲的西班牙人。那么现在呢，在上一个就是过去的两个月里，他已经在国内试训了，去了天津天海、天津泰达。他爸爸是香港人，妈妈是广州人。他现在还是在找俱乐部。他水平，根据他经纪人的描述，他水平应该是还是不错的。他现在试训的几个队得到的反馈也还不错。
好的，非常感谢杰洛的解读。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